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要看约瑟与他弟兄们相见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头一次买了粮之后，43章一节说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都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挑些粮来。头一会儿买粮就是老雅各的主意，因为弟兄们都彼此观望，不知道该做什么。这会儿为什么还要他们提醒呢？那是因为这九个哥哥被困在一个动弹不得的监牢里，这个监牢可能比约瑟关西面的监牢更难熬。西面被关在埃及虽然愁苦啊，但你什么也不必做，因为你不可能做什么。剩下这九个哥哥就不一样了，约瑟在埃及这头，他们回不来，如同犹大对雅各说，那人就是约瑟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显然也不会卖粮给你们，因为约瑟指控他们说是奸细，是说谎的，所以你再下埃及没有带便雅悯，那不是自投罗网吗？但是迦南地这边也有一个铁栏杆，就是老雅各不放人。他不放人是为什么？是因为老糊涂了，是因为疼爱这个小儿子，还是雅各仍然不相信这些哥哥们？从第六节雅各对犹大所说的话看来呢，恐怕这第三个原因的确是存在的。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一个兄弟呢。你看42章的最后，他们从埃及回来向雅各报告，直到把粮食吃尽了，而中间不知道多长的时间，也许是几个月啊，雅各都没有改变他的口气，因为42章36节雅各听了九个儿子的报告之后，他立刻就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了，西面没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是你们让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所以雅各完全不给他们商量的余地，在38节最后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所以这件事情才挂在那个地方，一拖拖了几个月。而且我们若是要真知道当时雅各的心情啊，你还得到下一章44章去看犹大在约瑟面前对事件经过的描述。44章27节，犹大对约瑟讲，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你听出来没有？雅各对于约瑟的生死其实还是抱着这么一线希望，不像他那几个哥哥直接把死这个字抬出来，他只把约瑟叫做离开我出去了，我没见到他，现在呢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你们使我这四个字啊，雅各是绝不松口的。然后犹大向约瑟形容他父亲对便雅悯的疼爱，说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了，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老雅各这样的心情，你说怎么再和他谈？只有让这个问题摊在那儿。现在呢，粮食吃完了，灾殃还没过去，儿子们可能不愿意再跟老爸爸提，因为老爸爸的态度让这件事情成为无解。其实你说西面是不是没了？不是没了，带便雅悯下去会不会遭灾很难讲啊。约瑟不是告诉他们说吗，我是敬畏神的人，可是他们心里害怕，他们更没有勇气向雅各承认当年所犯下来的滔天大罪，就是把约瑟卖了。所以直到老雅各向他们提去买粮的事儿， 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这全家人都要饿死了。老雅各在迦南地这里与约瑟在埃及地两边的坚持，使得这个对话无论在什么时候谈起来，无论是谁提，都是可预期的，答案也都是一样的无解。但是真的无解吗？老雅各真的就是这么顽固糊涂不可理喻吗？不，这一会儿啊，九个弟兄里面有一个站出来了，是谁呀？是犹大。怎么回事？当第五节老雅各怪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大家就为这件事情的原委辩白，把当时的情况老实和雅各讲，就是那人在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问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按着实情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就算这样讲仍然无解，但是犹大在兄弟之间站了出来，他接着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他也知道父亲倔强，但是他把实情讲给雅各听，你让我们把便雅悯带下去，他不一定死，我们可以买粮回来，你要是不让我们带便雅悯下去，那我们全部都要死，便雅悯也活不成。但是除了这一段的分析之外，他还加了一段，就是43章第9节的话，这一段话也可以说是在整个买粮事件中最关键的一段话，而这一段话不是他临时起意脱口而出，肯定是经过仔细思想的。他说什么？我为他做保。哎，前面流便不是也曾经做过保吗？是啊，但是我们说过那个保是无效的，那个保是很荒谬的。我把你的一个小儿子带下去，若是出事，你可以把我的两个儿子，就是你的两个孙子杀了。这是冒失的话，是于事无补的。犹大这话不一样，犹大说的是我为他做保，就是便雅悯的命担在我身上，如果有个什么差错呢，你向我追讨，怎么追讨是你决定，而不是像流便一样随口说个解决办法。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你把他所用的这几个词放在一起啊，做保、追讨、永远担罪，这是在谁面前讲话？这已经不只是在老以色列面前讲话了，虽然他没有把耶和华的名字提出来，但是实际上这是在神面前讲话。他知道眼前的这个难题啊，需要一个永远担罪的中保才能够解决，其他的弟兄都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犹大决定承担。这不是意气用事发句狠话说说算了的承担，像流便一样，这是真的站出来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说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弟兄姐妹，在任何一个困难的情况中，无论是服侍主的事情，是世界上的事情，直到你愿意承担责任，把那个没有人敢挑、没有人愿意挑的担子挑起来，你眼睛看不清楚，你嘴巴也讲不清楚，你只会和别人一样在那里埋怨约瑟、埋怨雅各，讲来讲去既不解决问题，更没有神的同在。但是犹大这一段话讲出来，老雅各的态度立即改变，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哎，你说雅各的态度怎么转变得这么快啊？那一方面是犹大的分析，另外一方面可能更重要，他看出来犹大这个儿子啊，把这事儿当真了，他是真心愿意替便雅悯做保， 把他带回来。有了这个担责任的犹大，我们就可以求神的怜悯啦。而且若是到了这个地步，便雅悯还丧了命，那我这个儿子啊，丧就丧了吧。所以雅各非但不是一个顽固的老糊涂啊，他脑子清楚得很，他立刻就对儿子们交代说，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墨药、匪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这是第一，要带礼物去。第二呢，手里加倍地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你们这两件事情都做好了，那便雅悯交给你们，你们就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吧。于是这些兄弟们就遵照老父亲的吩咐和安排，带着便雅悯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这是43章在迦南地这边第一个场景的内容。我们看见耶和华进一步的在雅各的儿子中间做工，约瑟这些哥哥们的狂傲暴力都不见了，他们现在必须同心合一的来应付回答这些耶和华借着约瑟所设下的一道道考题和难关。第一道难题，让老雅各放人，因为犹大为便雅悯所做的永远担罪的中保啊，而通过了。那来到埃及地以后，又有什么样的考试在等着他们呢？要了解这个，我们最好能够先揣摩一下约瑟心里到底是打着什么样的算盘。每当提到旧约里面最有智慧的人，我们总是想到所罗门以及他所判的案子。其实所罗门的老祖宗约瑟，他在这整个事件策划安排中所显出来的智慧啊，绝对可以拿来与所罗门相比。这可以说是整个旧约里面最聪明的一个谋略，而且事情的发展完全照着他事先所策划的，一点都不差。我们上次说过，约瑟在卖粮的时候，一眼看见他十个哥哥来，他可能心里一惊，还不见得立马知道要怎么办，就先以奸细的罪名把他们扣下，在监里待了3天。3天之后，当他把西面扣下，其他人放回去的时候，往后他要怎么办已经全打算好了。在约瑟的印象里面，这十个哥哥是恶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这大致的计划是这样：第一，我要你们把我的弟弟便雅悯带到我这里来，让我亲眼看见。因为上回也说了，便雅悯年纪也不小了，为什么你们都来买粮，他没有来买粮呢？你们当初这样对我，谁又知道你们会怎么带我那个同母的小弟弟呢？所以就对他们讲，你们若不把你们的小兄弟带来，你们就不能够见我的面。现在便雅悯来了，约瑟还定了有第二步的计划，把酒杯藏在便雅悯的口袋里，让家宰把它搜出来，借着这一个罪名就把便雅悯扣在埃及。重要的是什么？如果这十个哥哥丢下便雅悯回头就走，像当初他们丢下我一样，那么至少我把这个同母的小弟弟啊留在身边了。如果他们不肯走，不肯丢下这个小弟弟，那么我也可以验证出我的哥哥们是悔改了，已经不再是从前卖我的那群恶人了，我可以出来与他们相认，再把父亲接过来。弟兄姐妹，你不觉得这个计谋非常有智慧吗？因为他真的可以验出人心来，这是出于神的智慧。神是检查人心的。 并且这十个哥哥都因为他的计谋而被逼着走回正道上。当这一切的情节都照着他预先的计划发展的时候，我们在44章里面就看见几个好兆头。第一个兆头，当加宰追上他们，又从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银杯来，尽管加宰曾经对他们说，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可是这十个哥哥居然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陪着便雅悯一起回到约瑟面前。等约瑟审问他们的时候，谁代表弟兄们出来说话呢？又是犹大。弟兄姐妹，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啊？要是大家都不出头，你也可以跟着不出头，但是你一旦出头，你一旦在父亲面前作保，那么到了约瑟的面前啊，仍然没有别人会出头，仍然是你继续做下去。你不能心怀不平，也不能胆怯害怕，因为神的同在就是这样带进来的。犹大这段话听在约瑟的耳朵里边，应该是特别舒服。首先他没有狡辩，他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最重要的一句是，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不是你查出来，也不是加宰查出来，是谁查出来啊？神查出来。上一次在42章约瑟为难他们的时候，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也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讲的都对，讲的都好，少了一个字，就是神。现在犹大把一切的问题聚焦了，这一切的苦难总合在一起是什么？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查出来怎么办呢？他没有替便雅悯说情，也没有求饶，他仍然像当初对加宰所说的话一样，我们就是我们十个人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就是便雅悯，都是我主的奴仆。诶，他怎么这么有把握代表其他的兄弟说话？那肯定是他们回城回到约瑟面前的路上，大家已经商量定了。你说犹大的表现很好啊，当他在父亲面前做保的时候还没有把耶和华提出来，现在终于对上号了。其实你要说公道话的话呢，这中间还有一个细节是值得一提的，就是约瑟不断地给他们暗示，像考前猜题一样，除了42章18节到第三天放他们出监的时候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等到这一回雅各的儿子们带银子下来要把先前的银子归还给加宰的时候，加宰也给他们提示啊，这个话显然是约瑟事先交代的。加宰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啊，不是我们埃及地的这些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其实约瑟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可以把这件事情说通，就直接说是我们主人赏的也行啊。为什么在这里又是你们的神又是你们父亲的神呢？那还不就是要这些哥哥们呢、把眼睛转到耶和华身上。约瑟的心里面已经清楚知道，不但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也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更是神把哥哥们带来买粮。只是这些哥哥们呐、因为做的亏心事太多，离神很远，甚至不敢提他的名字。约瑟把银子还给他们，也特别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这对那些做惯亏心事的哥哥们 是多么大的一个鼓励和安慰啊。果然到了44章16节，犹大就不再闪躲，直接说是神已经查出仆人或者仆人们的罪孽了。但约瑟还不罢休，他要给哥哥们一切的机会，丢下这个小弟弟，借此来试验他。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是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然后再给一个强烈建议，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这是考他们的最后一题了。犹大就挨近他，说了一长段的话，包括我们刚才念过的，讲到最后他说，因为仆人就是我犹大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一同回去的意思。若童子不和我同去，就是我把便雅悯留在你这里的意思，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啊，就是他前面所说的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我的父亲必死。犹大讲到这里，约瑟再也忍不住了。45章1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埃及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所以你看看，从他们回到迦南能够把便雅悯带出来，又经过约瑟的试验，通过他一切的考试，最后让约瑟情不自禁与他们相认，这个功臣是谁啊？是犹大。我们千万别把他忘了。如果没有犹大这个永远担罪的中保，愿意拿自己的命来赎便雅悯，这事情怎么可能有这样完美的结局呢？照我们想，约瑟被卖却不记仇，蒙耶和华的拣选，太阳月亮11颗星都向他下拜，做了埃及的宰相，救了他父的全家，再没有一个弟兄能够与他相比，因此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世上的万族要因为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到这时候显出来了，这后裔肯定是从约瑟这一支来的。可是偏偏当雅各临死的时候，指着将来的事给他的儿子们祝福，在49章8节所选的不是拉结所生的约瑟，而是利亚所生的四阿哥犹大。他说，犹大啊，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下，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这不是向约瑟下拜了。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这龟与杖很可能与他儿媳妇他玛的事件有关，因为犹大的诚信把义归给他玛。然后雅各发预言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哎，这话非常清楚，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弥赛亚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他我们的救主耶稣正是万民的中保，又是在父神面前为我们永远担罪的那一位。神不把我们的罪孽归在我们身上，反而向他追讨。